谢刘弟兄刚带领我们的诗歌啊，唱来唱，我唱到后来所跟随耶稣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可能今天都不愿意讲这个信息了啊。不过既然准备了，还是跟各位分享。我不晓得各位刚才唱这首诗歌跟随耶稣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感动啊？也许在你刚来的教会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想到这些事情。因为呢，过去的一周呢，对于我们当中有学龄子女的家长而言呢，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因为呢，上周四呢，我们这边的中小学开学了，那学校开学，全家的作息时间呢就需要一些调整啊，特别是若是你的子女这学期换来学校那你就要筹划如何让子女搭校车，或者是呢自己送孩子上学。那此外呢，很多的子女的课外活动像是中文学校钢琴学习等等这也都纷纷的开始恢复。那就在这个新的一个次序开始的时候，也或许会引发我们对于其他事情来做一个再次的考量。好比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的读经祷告侍奉，我们与神的关系等等，是不是在过去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松散了呢？是否现在学校开学了，也是再次的我们步入正轨的那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会有机会思想我们与神与主如何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像是在学校开学生活有些小小的变动的时候，或者呢比较大一点，我们作为我们家人亲友身体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思想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否理想。那最近在教会礼拜三的祷告会有位弟兄就提议，他说我们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可以在读经上加把劲那他提出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就是呢，我们每周背诵一节经文，而且呢在祷告会的时候呢彼此呢检验一下那看看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跟一些我们对于圣经能继续的能有背诵一下。那这个建议呢很好，我们也是想采取，而且也准备开始实施了看看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生活中呢有小小的往前踏一步。那今天马可福音经文我们刚刚念的经文的内容呢也是讲到一个时刻不过这可不是像我们学校开学人生中有一个小小转变的时刻，那是有关上帝救恩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我们马可福音刚开始不久前面说到呢约翰这里约翰就是施洗约翰，那他是耶稣的先头部队，他在耶稣之前来到世上呢是要为耶稣做铺路的工作。那施洗约翰为主做铺路的方式呢是先在旷野的约旦河施洗来预备人心。那很奇怪的是就在那个时候居然有很多人愿意的老远的从耶路撒冷或者其他城镇要走好远的路走到约旦河那儿受洗。那可见呢在那个时候世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到上帝面前，并且以受洗这个仪式来象征他们离开罪得到洁净。那看到在历史中呢无论是圣经中对不起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历史新约中记载的教会的成立，或是在圣经完成以后的教会历史，其中呢都曾发生过好几次像施洗约翰那个时代的属灵复兴就以教会历史为例好了在500年前差不多正好500年前第16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罗马教皇 法允许各种不法收敛的钱财的事情发生。那他们这样的荒唐的做法呢，就导致人心思变。于是呢，就在马丁路德啊、加尔文等人的领导之下，开始了宗教改革，啊，将基督信仰恢复到最初以圣经为主导的模式。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发生在就是我们的北美就是美国，就在第十八世纪在美国第一次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那时候呢，在江森·艾弗斯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传道人的领导之下呢，福音就大大被传开，很多人信主，而且导致了美国福音派的兴起。那如今呢，我们回顾这些事件，就看到呢，上帝会在人类历史中不同的时刻在人心中工作，激励人悔改，并激励他们再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那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记载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世人是如何的对于施洗约翰的信息是如何的热烈的回应。这呢，就是一个上帝在人心中的工作，所以导致那么多人愿意在那个时候悔改受洗。那耶稣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受洗。那不过我们上个主日的时候也说过耶稣受洗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洁净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乃是为了世人做榜样而受洗。那在前面的经文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三件神迹出现。第一个就是天裂开了第二个呢，就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第三呢，就是上帝向他说话。那施洗约翰那时候是帮耶稣受洗的，所以他当然也看到这些神迹他就知道，他原来并不知道谁是那个神要差遣来的弥赛亚，他现在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上帝所差遣的人，他就将耶稣介绍给别人。那之后呢，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记载，施洗约翰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的侍奉有一段重叠的时间，但这重叠时间不长，因为在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人以后，他来到世上的任务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之后呢，上帝很快的就让他因着他指责当时的希律王呢所做的一些不合伦理的行为结果被希律王逮捕下监，后来就在监狱被处死。那从我们从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到在上帝的计划中呢，施洗约翰他是做耶稣的先锋。那这个角色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借他的信息，一个呢借着他自己的生命。那信息方面呢，他是先在耶稣之前出来传讲悔改的信息。在另一个层面呢，他是本人呢是在耶稣之前下监，也在耶稣之前被人处死。所以看到施洗约翰的事工就是耶稣事工的预表，两个人的事工呢都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中。那么在今天经文的第十四节说，在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那耶稣呢选择加利利是他生长的家乡，他是长在拿撒勒就在加利利，可以说同一个区域，他却选择在那个区域传福音。那从他如此的选择，也让我们知道呢，神所看重的和人所看重的不同。那若是我们把当年的以色列地与今天的美国相比，那当年耶路撒冷就像是今天美国的纽约市或者其他大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也是人人想去的地方。而加利利呢，就像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路易斯安那州是个不起眼没有人看中的地方。我觉得就像上个月我们去台湾短宣那个时候呢，我常常向人介绍我们从哪里来的，那每次介绍很费力， 因为呢，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没有人听过路易斯安那州。好在呢，在那里呢，很多人知道纽奥良。所以呢，我一定要说路易斯安那州啊，我们的贝城是在纽奥良附近啊，听的人才能明白我们是从哪来的。另外一个例子啊，是啊，我们刚才祷告时提到，最近一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位英文部的新牧师。那在这过在寻找的过程中呢，我们在美国各地的神学院啊都刊登广告招聘人。那不时呢也有人来应征，啊，我们就注意到啊，大多数的应征者呢都是来自于美国的中西部或者是南部。那东西两岸人口集中的地方呢，就很少有人来应征。啊，像是这个周末啊，其实就今天啊，就有一位牧师的候选人啊 ，Daniel 弟兄，他来到教会面谈啊，他们一家人都来了。那他们夫妇啊，他们是刚从英国回来不久，才几个礼拜，可是呢，他们两位呢，都是啊生长在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北边啊，蒙罗附近。他太太呢还去过LSU 啊，在那边上了大学。有可能呢，因此啊，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呢愿意来我们教会应征。啊，顺便提一提，我们现在开始一个聘请啊英文部牧师的过程。啊，虽然是英文部的牧师，但是因为是教会的牧师，所以最后还是要所有会友啊，包括在座的啊教会会友，要你们的认可。所以呢，啊，你若是愿意啊，多认识一下这位啊 Daniel 弟兄，啊，想知道他是否适合啊做教会的英文牧师，啊，等一下他会在那个英文崇拜的时候讲到，啊，那欢迎你啊留下来听他讲到，增加一些啊对他了解。另外呢，若是在聚会之间你看到一位很年轻漂亮的啊这个女士抱着一个小 baby 的话啊，那就是啊她的太太，你也可以啊。等一下，若是有机会啊，大家也可以问他们啊，跟他们说声好啊。啊，总之呢，我们也为这件事继续祷告啊，希望求神呢，真是让我们能够教会能找到合适的牧者来带领我们英文啊部的会众。好，打了个岔，那现在我们回到圣经啊，我们刚才讲到，就像在美国呢，很多人瞧不起路易斯安那州一样。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也瞧不起加利利啊这个地方的人。那我们特别在约翰福音书中记载，啊，有一次有一个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就跟另外一个人说，他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由此可见呢，当时的人是多么瞧不起加利利人。但人所看不起的却被上帝所看重，耶稣就是选择从加利利开始啊传从神而来的福音。后来他在死而复活以后啊，他也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与他的门徒啊重新见面啊，特别是跟彼得有一番交通啊，鼓励彼得在耶稣升天之后呢出来做啊牧养的工作。那世人所瞧不起的耶稣啊却重视。那今天我们在啊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不一定要将我们的啊事工啊耀眼的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可以选择默默的安静的做一些不起眼的工作，或是在教堂里啊做一些啊排桌椅啊啊收垃圾啊啊整理庭院啊等等啊工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或者呢，我们在社区中呢做一些关怀人啊帮助人的工作。我就想到昨天晚上见证的时候啊，那个我们阙弟兄夫妇来做见证啊，很惊讶的是邱丽英姐妹平常都很安静的，很少听她讲话，她昨天做了一个蛮长的见证的。那后来很多人起来回应啊，我们都以为重点会在邱弟兄，不过发现大多数人讲到都是讲邱丽英姐妹，因为她过去在那个 Old Lady 啊做护士。 在做护士的过程中呢，他关心了很多啊，在生病中啊，正住在医院里的啊弟兄姐妹或朋友们，那些人啊，在每次在困难中，有人来默默的、安静的来帮忙的时候，啊，你就会永远记得。这是啊，这是我们学习啊耶稣谦卑的侍奉的他这个榜样。所以我们真是啊，来在教会里，我们不是，我们当然是侍奉人，但是我们真正侍奉的目标是我们所爱的主。只要我们把这个关系啊，把这个目标啊看准了，至于是否能得到人的赞赏啊，不必成为我们追求的重点。好，下面第十五节那讲到呢，耶稣所传的，这里讲到宣传神的福音。那到底神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传福音啊，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神爱世人，但是人犯了罪之后啊，本该灭死亡的啊，而是神呢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让无辜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处死，他上十字架在上面死了，是为了人的罪啊做了代赎，使得相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而耶稣又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啊，他的复活呢，就为所有信他的人带来将来也必复活的盼望。那刚才这些从神爱世人讲的一些的福音内容啊，是在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啊，上帝借着圣经来很明显的来启示的真理。但是在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更没有复活，所以他在当时所传福音的内容啊，没有我们今天所传福音的内容啊这么清楚。那耶稣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是先做一个宣召，然后他要求世人回应。他宣召的内容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里日期满了不是数量上的满足，不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啊，放暑假两个月三个月啊，时间到了啊，孩子们就要回到学校上课。这里的日期满了意思就是时候到了，而且这个时候啊，不是指一个普通的时刻的到来，但是指呢我们刚讲到上帝救恩历史中一个关键时刻的到来。当时犹太人啊，早就在盼望一个救恩时刻的到来，他们都读旧约圣经啊，我们现在旧约圣经，他们知道啊，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就应许啊，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民呢要成为他的子民。在摩西时代啊，上帝带领他们脱离在埃及为奴的生活，又赐给他们迦南地啊，就是现在以色列地方为产业。后来呢，又在大卫跟所罗门王的时代呢，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些都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但是由于他们呢不断的犯罪，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假神，那他们这样的行为呢，就导致上帝的愤怒，因此呢，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就从此呢就一直的被外邦国家所统治。啊，先是亚述国、巴比伦国，后来又有波斯啊、希腊啊统治他们，最后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又被罗马人所统治。但在这整个啊，他们做王国奴的过程中呢，犹太人一直相信啊旧约先知中预言的应许，他们相信呢，上帝将差遣一位救主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要在他们当中重新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家。所以耶稣这里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啊，当时犹太人就明白呢啊，是他们一直所盼望的日子啊，现在来到了，神的国要回到他们那里，上帝要重新的在他们当中掌权。那当然啊，耶稣所说的神国与犹太人所盼望的神国啊不尽相同。 当时的犹太人所盼望的是上帝能够把罗马人啊，统治他们的罗马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让他们建立一个啊，在地上有完整领土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啊，像大卫、所罗门王作王的时代一样。但事实上，耶稣当时所说的神国，不是一个地上有形的国度，而是在人心里一个无形的国度。正如耶稣后来所说，他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就在你们中间。”事实上，啊，当上帝选择啊，在第一世纪这个时刻，啊，差遣的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在那时候，他们若是只要愿意接受耶稣，愿意接受神的掌权，神的国就在他们中间了，啊，这是耶稣啊所要传扬的信息。那么世人应该如何回应呢？啊，耶稣说：“你们当悔改啊，信福音。”这悔改信福音，不但是当时世人应有的回应，也是今天我们应有的回应。悔改就是从罪中悔改。我们人人都有罪，我们虽然没有犯国家法律的罪，却在心中犯了很多没有表现于外的罪。在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们祷告会的弟兄姐妹要开始每周背诵一节经文。那我们第一节要背诵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中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呢，在世人所以犯的罪当中呢，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相信神。一个人若是拒绝在神面前谦卑，甚至不信有神，那么他怎么可能从神那儿得到恩典呢？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所以说呢，一个人若骄傲地说没有神，我只要靠自己，那么当有一天他陷入绝境时，他就没有任何盼望了。前一阵我们在主日学研读过一本有关苦难的书，其中提到有位经过二次大战那个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那他呢就回忆啊他在集中营中的日子，他就记得啊他们在那个集中营里非常苦，但是当时呢那些有信仰的人啊就比较容易生存下来，那些没有信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不能忍受痛苦，就会绝望而死，因为他们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有信仰的人就能在苦难中继续保持盼望，没有信仰的人遇到苦难就容易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这之间的分别，当然很重要，但这还是只是今生的分别。对于人更重要的，就是在那个末日主再来在审判的时候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得到永生，那才真正重要。而人若要进神国得到永生，他所需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要到上帝面前悔改，先悔改过去不幸的罪，再为自己其他的罪孽罪行悔改。这是人对于福音应该有的回应。其次，耶稣说要信福音，其实相信跟悔改之间的很难分开，因为刚才说过，你是要信神的人才能在神面前悔改，否则只是靠自己悔改自己修行，你还是与永生 无缘。另一方面呢，信神的人也要认识到神是圣洁的神，他也要求信他人离开罪过圣洁的生活。一个人若是如此相信啊，相信福音，相信神，就自然会有愿意为罪悔改的心，也愿意不再犯罪。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是会偶然被过犯所胜，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向神悔改来求得赦免。那当年耶稣这里说信福音啊，当就是相信从十五节开始所说的啊，神的国进了的信息，耶稣要当时的人预备自己的心迎接神国的来到。 那今天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中间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来到就是神国的来临，信福音就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相信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进到神的面前，也相信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地位、靠我们的行为来得救，而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来才能得救。但这个道理呢，对于今天很多世人而言，单单信靠神，不是靠自己的地位和行为，这样的福音很难被世人所接受，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好人就可以得救，只有坏人才应该下地狱啊，这是一般世人常会想到的。但他们不了解，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好人，是没有罪的人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本都应该死亡的，若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没有人配得救。当然我们也说呢，并不是说做好事不重要，一个得救有了生命新生命的信徒应该会转变，会渐渐变成一个好人。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啊，一个自称是信耶稣却从头到尾啊毫无改变的人啊，他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论断别人是不是得救的，我们只是会觉得心里会起疑问。总而言之呢，若不信基督，一个人不能靠行为得救，而一个相信基督的人，他的信心终究会带出好的行为来的。就像下面啊，就开始讲到一些人啊，下面几个节所说的，耶稣在当年啊，他不但是呼召人信福音啊，他也呼召人要有一些行为的表现。那这里的表现呢，就是跟从他。这几节经文啊，记载了耶稣如何呼召两对兄弟跟随他。这两对兄弟原来都是渔夫，后来呢就都跟从了耶稣。那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加利利海边。加利利海啊，是在今天的以色列的北部啊，是一个内陆的淡水湖。那在第一世纪时候呢，加利利海的渔业非常兴旺，那个整个海周围呢至少有16个港口，鱼的产量啊非常丰富，不但呢可以供应啊附近城镇的需要，那所捕的鱼呢还可以经过加工啊销售到海外，因此呢当时啊加利海的渔产可以说是远近闻名。那我们今天可能对于渔夫啊觉得啊这是一个收入微薄啊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小民，其实当时的渔夫呢还蛮不得了的，他们又能捕鱼又能卖鱼，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家。那像这样的渔夫，他们生活条件非常不错，要他们放弃本行来跟随耶稣的确需要很大的牺牲。那在第16节呢叙述呢，耶稣呢先遇到一个人叫西门，那这西门呢后来就被耶稣改名为彼得啊，所以我们通常知道说西门彼得就是他。那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当时呢正在海里撒网捕鱼，那在耶稣跟他们简短的说了一句话，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就立刻的抛下渔网跟着耶稣走了啊，好像耶稣的话有什么魔力一样啊。那这里呢马可呢是很简短的叙述耶稣呼召西门及安德的列的经过，他的目的啊，我想是呢要强调耶稣的那个气势和权柄非常惊人，能够吸引他们来跟从。但是我们参考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啊，西门、彼得跟安德烈的决定啊，它有一些马可福音啊中没有提到的背景啊。首先啊，这个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交谈呢，不是耶稣啊第一次啊遇见这对兄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中记载，那先前呢是施洗约翰啊在为耶稣施洗以后不久，便将耶稣介绍给西门跟安德烈。那施洗约翰啊，当时指着耶稣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他意思就是神，就是耶稣，就是那位啊，要为人赎罪的羔羊。那当时在施洗约翰说了这话以后，一些他的门徒就跟从了耶稣一段时间，但他们显然后来又重操旧业，又回去打鱼去了。那到了马可福音啊这里的叙述的时候，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啊当时施洗约翰的话，他们就决定啊放弃打鱼，啊就立刻跟从了耶稣。啊，这是约翰福音中提到这件事的背景。此外呢，路加福音啊第五章啊也讲到这件事。那他的叙述呢，也在那里的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叙述呢，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何西门能够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那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啊，当时呢，就在耶稣见到西门之前的前天晚上啊，西门是整夜打鱼，结果呢一点结果都没有。那到了第二天早上啊，耶稣呢后来就叫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那这是西门很不情愿做的事，你也可以想象，昨晚打了一晚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现在你这个还不是渔夫呢，还居然叫我去下网。但他还是勉强做了。那结果呢，他大大的惊奇，因为呢当他们下了网以后呢，就圈住了很多鱼啊，网呢都显然的险些裂开。因此西门就立刻为自己的侥幸跪在耶稣面前求悔改。那后来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呼召西门跟从，他就立刻跟从了耶稣。那我们看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虽然三卷福音书记载了关于这件事件的背景及一些不同的细节，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当西门及安德烈真正认识到耶稣是谁之后，他们就明白啊，虽然打鱼是一件很高尚的行业在当时，但跟从耶稣乃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他们就选择了立刻跟从。那回到今天的我们啊，在你的生命中，你有遇见耶稣的经历吗？当时你是否也像西门跟安德烈一样决定要跟从耶稣吗？若是的话啊，希望呢你不要忘记了那时的感动。在第十七节这里啊，耶稣的应许是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话的原意是我要叫你们做人的渔夫啊。这个责任读者德语比较文雅一点啊，比较容易记得。那我们今天明白做事做人的渔夫啊，我们知道他意思就是要带领人得救的意思。那被门徒这些渔夫啊捕到的鱼啊，就象征了啊信耶稣的人，他们得到救恩，他们就不会在末日受审判。而没有被门徒啊这些渔夫所捕到的鱼是指不信的人，他们会在末日被定罪。当时是如此，应用到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巴不得我们啊都是被上帝所差遣的渔夫，所捕到的鱼我们都是被上帝所得到的人啊，这是我们的希望。好，那在耶稣呼召了西门及安德烈之后，耶稣又呼召另外一对兄弟啊，就是雅各和约翰来跟从。那这两对最先被呼召的兄弟后来都是耶稣亲近的门徒。那其中约翰啊，就是在年老时候写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 还有启示录的约翰，这四位门徒啊，他们被耶稣呼召的过程很类似，他们的回应也很类似。啊，第二十节提到啊，当雅各跟约翰跟从耶稣的时候啊，他们所舍弃的可真是不少。他们不但放下了啊他们的养生的工具渔船跟渔网，他们也与亲人父亲西比泰和故宫们道别。我们看到这两个呼召的过程，若是作者马可在这个西门跟安德烈身上是要强调他们的立刻跟从，那么他在这里雅各跟约翰身上则是要强调他们的完全跟从。这两位兄弟他们的决定果断，他们所舍弃的也很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对兄弟例子，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应该在今天如何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呢？在今天马可福音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对于世人的三个呼召啊，第一就是悔改，第二是相信，第三是跟从。若在座有尚未信耶稣的朋友，耶稣对你的呼召就是三项，其中啊，若是更详细讲解的话，其中内容包括承认你是有罪的人，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你需要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的救赎，也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主宰，愿意靠他的能力不继续犯罪，也愿意跟从他过你未来的一生。你若愿意如此的悔改、相信跟跟从，你就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你就得到了一个新生命，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其实不只是啊尚未信耶稣的朋友，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在这时候反省，反省你是如何的悔改、相信及跟从。你可以反省，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真的把耶稣当作你生命的主吗？你真的愿意靠耶稣的能力对付你一直不能脱离的罪吗？你真的愿意为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一些舍弃吗？借此来跟从他吗？我们在这里说舍弃，并不表示你一定要像这些门徒一样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舍弃及跟从却表示要为耶稣做一些实际的舍弃。为了主，你可能要舍弃一些时间或金钱来帮助人，你可能要舍弃一些自己的喜好，而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主身上，像是多读圣经、多祷告、多思想主的话语。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及约翰，他们是立刻的而且是完全的回应耶稣对他们的呼召。你我也愿意回应今天耶稣对你我的呼召吗？对于彼得啊等人，这群原来只是得鱼的渔夫，耶稣应许他们将来要得到更伟大啊更有一个更有价值的新事业，就是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带领人脱离死亡进入永恒。但愿我们也能看到啊神同样对我们有这样托付和旨意，让我们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不要只做得鱼的渔夫。那各位可以思想，你是得人的渔夫吗？或者你还仍然只是一个得鱼的渔夫吗？让我们反省，也让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就感谢你啊，你借着话语来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心中有反思。我们都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恩典啊，你把这个生命得了永生的 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如何回应你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舍弃自己来跟从你呢？主啊，你就让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在世上的忙碌当中，我们也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也思想如何为主而活，如何的在我们生命中跟从你，如何的为你做一些舍弃啊，这是多么美好的，多么一个有价值的舍弃。主啊，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真是因此得到的，这是从天上来最美好的福气啊！听我们祷告，也真是悦纳我们愿意的心，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首回应诗歌，在320。